那请你举手一下，就出来建立这教会的，呀，已经是很少数了哈，感谢神，感谢神。呀，我知道就是说，你们历史教会在传福音方面有很好的成果，因为我跟任君牧师哈拿过，就是说你们每年的受洗的人数，来跟我们主恩堂每年受洗的人数来比较，那。你们每年受洗的人数除个就说你们平常出席的人数的话，那主恩堂那边受洗人数也除个这主恩堂出席人数的话，你们这个受洗的情况啊，出席的情况是比你们的母堂主恩堂还来得好呀。我在这一点上面要感谢神哈，也是称赞你们继续好好的在这里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主的福音，成为神的儿女。那我相信就是1999年那时候吴长老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的时候，那时候主恩堂也很可惜哈，没有好好的来配合来一起做这个职场的工作。那现在看到这么好的结果哈，我呀，真是我觉得主恩堂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就是1999年这样出来执堂哈，执这个历史教会。那我想问一下，我的前任这个江昭阳牧师有没有来这里讲过道？没有啊，有没有？讲过几次？一次啊，所以我大概我也只会被在这里请来一次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再是我最后的一次，我要好好的讲，是不是？好，那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借着约伯一生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向约伯学习，学习他的忍耐。在困难当中，让我们可以等候耶和华。这样祷告，奉主你的名求，阿们。在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劝勉信徒要忍耐受苦，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他特别提醒到约伯的榜样，他这样的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雅各写了雅各书之后的2000年来，基督徒都知道约伯的忍耐，而且都惊奇他的忍耐。人的生命一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每个人都不能逃避一些生命中的奋斗。在很多与困难的奋斗挣扎中，约伯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在那极大的打击之下，他虽然有些怀疑，但他还是抓住神，保持他的信心。最后他胜过魔鬼撒旦，使他的信心成为我们后人的榜样。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书。美国有些大学宣称他们是所谓伟大书的课程，所谓 Great Book Curriculum。最有名的是在马里兰州 Annapolis 那边的 St. John's College， 或者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或者是德州 Austin 的德州大学的一个学院，特别学院。他们用的课程要学生来读莎士比亚，读米尔顿，读柏拉图，读荷马。但是很多人认为圣经里面的约伯记比这些名著更伟大。19世纪的 苏格兰的一位历史家叫 Thomas Carlyle， 他写的《英雄跟英雄崇拜》的那本书里面说，约伯记是一本很伟大的书，有很深度的悲伤，也有很高潮的结束。那我们对约伯认识有多少呢？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生活地方在哪里呢？约伯记告诉我们说是乌斯地，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乌斯在今天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里面，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其实这些背景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约伯可以代表所有的人类，他代表人类跟这个世界跟神的关系。约伯记这样的开始，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可以说是使徒约翰在使约翰三书里面，他为他的朋友该犹来祷告，他祷告的目标就是要该犹成为一位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兴盛一样。约伯是一位好人，他的灵魂兴盛了，因为他的灵魂兴盛，所以他的身体健壮以及凡事兴盛。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有7000只的羊，使草地上成为白点斑斑，他有500只的牛跟500只母驴，可以为他耕种，为他做工。他也有3000只的骆驼，可以把他家中的产品运到远方去做买卖。他是在东方人中为自大，但是在他的心盛当中，他没有忘记神。他在后来，当他在烦恼中的时候，说出他心中的思念。他说，即使在他非常富有的情况下，他知道那可能不会是长久的。当他的儿女们宴席的时候，约伯在清晨起来为他们祷告，就像那些近前的父亲母亲们为你们的儿女祷告一样。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记接下去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天上的会议，在天庭的会议，所有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们来侍立在耶和华神面前，在他们中间也有魔鬼撒旦那位堕落的天使长，他由神的仆人变成人的敌人。神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的呢？撒旦的回答是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这样的形容称呼赞美约伯之后，撒旦就要攻击约伯。他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覆他跟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是对神说，你不知道约伯的内心，你给他财富 所以他敬畏你。如果你把他的财产拿走，如果你把他的家庭破灭，那他就会是不同的人了。撒旦在这里发表了他的理论，没有人敬拜神是没有目的的，没有人会没有任何好处而去服侍神或者相信他。不可否认，很多人的相信神是这样的，有目的的相信。最近11月份的《今日基督教》啊，《Christianity Today》美国的杂志，它里面有这样的报道，他说根据官方报道、官方调查，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有69%这样说，他们相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朋友生病得到医治。是的，在历史上很多人相信神是因为要得到神的祝福跟保佑。约伯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不为了什么目的而敬畏侍奉神。约伯他不晓得他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接受试炼，但这是约伯记得很崇高的目的。常常神要试炼我们，让我们面临一些考验，要来向世人显明信心的原则或者信仰的真理。所以在约伯的情况，神接受了撒旦的挑战，神要证明撒旦的理论的错误。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然后第一个试炼就来到了，一位报信的人来到约伯面前，跟他说，所有的牛正在耕地，驴子在旁边吃草，一群四八人就忽然闯过来，把牲畜都掳去了，而且用刀杀了看管牛驴的仆人，只有这位仆人逃脱回来，报信给约伯。这个信息是非常坏的信息，因为约伯需要那些牛跟驴来耕种他的田地，但是他想到他还有那些几千只的羊与骆驼，他对他自己说，我还是有很多的东西留下来，我还是有很多可以感谢神的。然后第二个打击来了，由天上降下火来，也许是闪电，将群羊和看羊的仆人都烧死了。这个是非常坏的消息，因为7000只羊代表约伯重要的财产，但是约伯想到他还有3000只骆驼，他想到用骆驼做本钱，他还是可以重建他的财产产业。但是就在他如此思想的时候，第三个报信的人来了，告诉他一群加勒底人来抢劫，把他的3000只骆驼全部掳去了，并且杀了所有管理的仆人，只剩下这位仆人逃脱回来报信。这实在是非常坏的消息，约伯所有地上的财产都消失了，而且都发生在同一天的时间。但是约伯想到他还有他的家庭，他还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们在他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会来帮助他，帮助他重新建立他的家业。但是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第四个报信的人来了，带给他最坏的消息， 他的儿女正在他的大儿子家里面吃饭喝酒的时候，有狂风由旷野刮过来，击打房屋，而房屋就倒塌在他们的身上，约伯的十个儿女都压死在里面了。当约伯听到这个最后的坏消息，在他的牛犊都被掳去，他的羊群被天上的火烧死，他的骆驼被抢夺去，他的儿女全部同时死亡之后，约伯便撕裂外袍，他心中悲哀的伏在地上。但是他没有做，没有做撒旦说他会做的，他没有咒诅或者气绝神，而只在神的旨意下面，他低头，他这样子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约伯的这段话在以后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碰上困难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他们说的话。约伯在撒旦第一个攻击当中他站立得稳了，他证明了他不是因为神赐福给他，所以他敬畏神。在他的产业儿女都被拿掉之后，他还是敬畏相信神。现在在天堂又有了第二个会议，神的众子天使们又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一位堕落的天使长也在他们的中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他的性命，你现在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那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是说：虽然约伯失去了他的财产和他的儿女，他还保守住他的信仰，但是如果你把他身体的健康拿去，让他生病痛苦，他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撒旦再一次得到神的许可，可以伸手伤害约伯的身体，但是神说不能取约伯的生命。神这样的限制是约伯不能了解的，为什么神在给他这么多的苦难之后不让他死去呢？但是如果神容许撒旦取去约伯的生命的话，那就不难表现出来约伯对神的信心。这第二个试炼是对于约伯自己的身体，撒旦使约伯从脚掌一直到头顶长了毒疮，因为他长了毒疮，他全身发痒，非常的疼痛，他的肉体有虫子来咬，他的皮肤很容易就破裂，他的皮肤发炎而颜色变黑，他的骨头也会发热，在晚上使他疼痛不止，他的疾病使他成为一位不清洁的人，他必须到城外丢炉灰的地方去，在那里约伯要止痛就拿瓦片刮他的身体。他的妻子不像约伯有这样大的信心，他在这样的情形下像一般人有自然的反应，不会再相信神了。他对约伯说：你仍然保守住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好吧。他的妻子觉得 他死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痛苦了。他的妻子的心里，就像今天有人说，当医生看到一个病人患了癌症，后期的癌症受大痛苦的时候，就应该给他打大量的麻醉，让病人安乐死一样。在约伯听到妻子这样说的时候，他回答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保守住他的信心，他不一口犯罪，他不弃绝神。撒旦对约伯的第二个攻击也失败了，现在撒旦就不再出现，而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为他悲伤，来安慰他。这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虽然他们的神学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感激他们对约伯的爱心跟同情。他们由远方来，远方来与约伯坐在地上，他们看到约伯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他的身体。约伯的情况是那么的凄惨，约伯的改变是那么的大。这三个朋友都不认识他了。那位乌苏地的财主，东方的王子，现在变成像乞丐一般。他们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他们安静不出声。他们先不向约伯说话，因为他们看到他极其痛苦。有时我们的朋友极大悲伤的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安静的、同情的坐在他们的身旁。在七天之后，约伯就很沮丧的开始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咒诅他自己的出生。他没有咒诅神、弃绝神，但是他心中怀疑，怀疑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他咒诅了他的生日，他的口中开始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他要他的生日由日历中除去。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他后悔他被生了出来，他希望他可以早就躺卧安睡，在坟墓中安息。他说在那里恶人不会再来搅扰了，困乏人得享安息。他埋怨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话了，他们照次序的说话，说了三轮的话。在第一轮的说话当中，第一个朋友以利法就隐隐的要约伯认罪，他认为约伯是受了神的惩罚。第二个朋友比勒达，他认为约伯的儿女犯罪了，而约伯也是一个罪人。第三个朋友索法说，约伯你问太多的问题了，其实只要你认罪悔改，一切都会好转的。他很明白的说，约伯你有罪了。在约伯回答的时候，他先说他的朋友们都是错误的，他不是他们所说的罪人。然后在第十三章二十节开始，约伯就对神申辩。在这一段话的最后，约伯谈到死亡，觉得人生没有指望。他问说，人死亡而消灭，他弃绝了，尽在何处呢？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每一次在一个朋友说完话之后，约伯都回答他们。他回答的时候，有时候用反抗跟讥笑的语气来说出他心中的苦处。起先他的朋友们对他还是很客气尊敬的，他们觉得约伯本来是很有信心的人，原来是帮助别人增加信心的人，而现在他却是那样的软弱，而对神开始有怀疑。那以利法说，这样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但是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就惊惶。约伯继续的回答他的朋友们，继续的说他自己的正直，而把心中的苦处的问题向神诉说。他的朋友们就变得对他生气，他们的基本看法是所有的受苦都是因为犯罪，而约伯受这么大的苦，他一定是犯了极大的罪。他们甚至说，在这样的大灾难来到以前，约伯有金钱跟信心的好名声，那他不只是一个极大的罪人，他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为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以前有那样的好名声。与三位朋友的对话中，在朋友的误解他的情况之下，约伯向神诉苦，求神告诉他为什么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事。他想跟神申诉争辩，但是他知道他完全不能与神相比。约伯这样说，神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他向神说，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他说，神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使我可以同听审判。但是在朋友们的指责之下，约伯还想在神面前申诉。他知道他需要一位在神跟他中间的一位中保，一位中间人，听讼的人，可以给他公正的判决。他这样说，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安守。在他的可怜受苦的状况之下，约伯希望有一位中间人，这位中间人可以给神公义，也可以给约伯恩典跟怜悯，他可以向神跟约伯两造安守，使他们和解。约伯他拒绝反驳了他的三位朋友的指责，而向神做痛苦的祈求。他说他要来跟神理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诉说他的正直。但是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他不能找到他。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我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在他说话里面，在他的悲哀跟痛苦当中，他也表现出来有一线的希望跟死后会得到清白。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 见到神。虽然约伯怀疑，对神发问题，他甚至对神在他生命上的带领，在他生命上的公义要来讨论，但是约伯没有咒诅神，没有弃绝神，他总是张开他的手要来寻求神。他在悲哀中，在沮丧当中，在困难当中，他的不变的信念，约伯自己说的，虽然他杀我，我还是要信靠他。在三位朋友说完了他们的论点之后，他们无法让约伯接受他们的指责，他们就安静了下来。然后第四个人开始说话，是那个很有口才的以利户。他在三个朋友与约伯对话的时候，他都在旁边听到了。以利户首先就指责那三位朋友，因为他们的理论不对，而且他们不能说服约伯。但是他也指责约伯，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以利户鼓励约伯要谦卑悔改，他提醒约伯，神的伟大跟人的微小。以利户的话就带进来了，带进来一个伟大的最后的一幕，那就是神他自己亲自说话。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但是神的回答是一个很奇怪的回答。神没有解释为什么约伯会失去他的骆驼，失去了他的羊群，失去了他的牛驴，失去了他的儿女们。为什么他会生那样可怕的毒疮？神没有解释为什么约伯出生的，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允许约伯死去。约伯问了很多问题，现在神回问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以神作为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与管理者的伟大有关系。神这样的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吗？光明的居所从何而来？你能系住昂星的结，能够解开苍星的带吗？今天神可以问更多的问题。我们今天由现代的天文物理学知道，我们的宇宙的庞大，宇宙的半径有460亿光年，每一个光年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的6万倍。常常我们的人造卫星拍照出来宇宙远方的星球的照片的时候，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赞叹不已。宇宙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光辉，这样的有秩序，这样的神秘，实在是彰显了我们造物主的神的荣耀与他的伟大。如果我们从生物学去了解，神的荣耀跟伟大也藏在每一个生物的极小的细胞里面，大自然所有的生物的微小的细胞里面都有很深厚的知识。通常我们用一个字母 ATGC 来代表 DNA 的一个单位 base， 那每个人的一个微小的细胞里面有30亿的单位组 base pair， 每个细胞里面23个染色体，如果都把它连在一起的话，会有2公尺的长度。每个人的身体有10到14平方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里面的全部的 DNA 都连接起来的话， 最后的长度会是太阳到地球距离的1000倍。今天神可以问更多的问题，让我们无法回答。在神用极端美丽跟高贵的言语问约伯的问题中，神显示了他在宇宙中的伟大，他也让约伯了解他的知识的有限。约伯终于知道神为什么问这么多的问题。假如他对神的创造了解的那么少，难怪他不能了解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在神的荣耀的显示之下，约伯终于谦卑而悔改。他说，我从前分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因此我就厌恶我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悔改。约伯为什么悔改呢？不是那些他的朋友们控告他所犯的罪，他由他自己缺乏信心，缺乏对神的完全的委身，在神的手中他缺乏谦卑而悔改。当约伯悔改的时候，神让他恢复他原来的情况。约伯为那些指责控告他的3个朋友们祷告，神就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由远方来看他，并且给他财物做礼物。神也赐福给约伯比以前更多，他再有7个儿子3个女儿，取代了他以前失去的儿女们。约伯又重新是在乌斯地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约伯记的结尾是说，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记是世界上被公认的一本伟大的书，那他对你对我说了什么呢？首先他告诉我们，试炼是一定会来到的，而那些世界上会给我们快乐的东西也一定会离开我们的。神会看到我们的内心，像他看到约伯的内心一样，神知道我们是否不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而来服侍神。我们能不能在神的试炼面前站稳，而像约伯一样被炼成像金晶一般呢？这本伟大的书告诉我们，神是太伟大了，而不能被人来解释的，不能够被人来讨论的，不能够被人来分析的，也不能够被人来埋怨的。神是要被人来信靠顺服的，是要被我们来信靠，就像被约伯信靠一样。这个伟大的书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属灵跟道德的性格。雅各在雅各书5:11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是的，我们看到主给他的结局，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心中的目的。你与我今天是比约伯更加蒙福，他在受苦当中他不清楚神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只是知道，因为他没有离开神，在他的试炼的结果神赐福给他。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更宝贵的教导，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你受试炼的时候，你要记住约伯，而且要记住主给他的结局。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庄严，但他也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要等候耶和华， 当杠杆坚固你的心，在困难的情况中要等候耶和华。那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感谢你，你在约伯的一生给我们看到他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也看到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试炼，有神你美好的目的。我们感谢神，你已经应许了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伤心，都有神你的美意在里面。让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对神对你完全的信靠顺服。主，我们真求你怜悯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属灵的成熟，让我们在困难的情形之下可以安心的等候耶和华。这样祷告感谢奉主你的名求，阿们。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来。